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1回。半日之后，韩立洞府所在的山头忽然灵光一闪，两道刺目的洞光从山腰处激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化为了两道长虹破空而走。而又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又有十几道颜色不一的洞光再次从山中一冲而出，然后排列整齐的向另一个方向激射而走。同一时间，在洞府大厅当中，谢道人、银月、朱果儿三个人则已经站在了韩立的面前。走吧，我们回天元城去，在那里我还有一些徒子徒孙，这么多年没见，也要看看他们怎么样了。韩立淡淡的说道。其他人呢，自然是没有反对的意思。韩立大袖一抖，顿时一片金光从袖中一飞而出，将附近的几个人呢全都一闪卷入其中。在一个恍惚过后，所有人都从大厅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下一刻，山头上空波动一起，韩立一干人等无声的浮现而出。韩立二话不说，单手一扬，一团青光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化为了一只十几丈长的碧绿的玉舟。几个人一下子飞了上去，扑的一声过后，玉舟就化为了一团青光飞遁而走了。天渊城这座在人妖两族都具有莫大名声的巨城，此刻仍然屹立在两族和蛮荒世界交界的入口处。高达数百丈的巨大的城墙，此刻已经从摩羯伤痕累累中被修复一新了。一队队重新招募的巡逻卫士，穿着整齐至极的甲衣，在各节城墙之上来回巡视。显然摩羯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但是经历过凄惨大战的天渊城卫士仍然呢没有丝毫的松懈之意。在天渊城中心处的一座巨大的石塔大殿当中，七八名人妖两族的合体修士正坐在一起商讨着一些事情。
本城最外围的108道巨型禁制，终于在前两天前彻底的恢复好了其中的97道。剩余的11道禁制呢，因为所用材料比较珍稀，一时之间还未能够凑齐，故而还要再等一些年才能让城中的阵法师着手修复的。而本城地下的那些傀儡则因为损坏太多，至今才不过能修复十城中的两城而已。其余报废的傀儡经过上次讨论同意过后，其中无用的部分都已经炼化成材料了。另外上次让天机门定做的10万新型傀儡则一个月前呢已经入库好了，而本城的3800座云中阁也已经修复了。一个面孔娇嫩的银发老者正向其他人讲了一些天渊城的修复事情。在摩羯当中，虽然说天渊城打败了魔族的攻击，但是损耗和损坏的情况也着实惊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竟然还未能够恢复到摩羯前的全盛状态呀！这对长老会来说自然是一件十分忧心的事儿。摩羯虽然过去了，但是人族和附近其他几族之间的情形又一下子变得微妙万分，特别在木族已经分成几部分归属一族之后，原先领地呢一下子成了一块巨大的肥肉，哪一族都不会轻易放弃的。只是几族啊都怕成为众矢之的，这才没有哪一个族呢
敢贸然全面地占据这片空出来的区域。但就是这样，祭祖也纷纷地开始派人和牧族交界的地方，开始慢慢地蚕食牧族的边缘区域。在这种情形下，人妖两族和其他几族呢，就随时再次爆发一场战争，似乎也毫不奇怪。但如此一来呀，天元城作为最可能爆发大战的地方，自然要尽快地恢复原先的防御能力。银发老者足足讲了一顿饭的功夫，这才将天元城的各项的事情的大概的讲述了一遍。其他的长老静静的听着，并不时的发问一两句，老者全都平静的给予了回答。
很好啊，现在本城防御能力还有些弱，但顶多呢再过十多年的时间就可完成一切恢复工作，到时候即使说再爆发各族大战，我等也不用惧怕了。国兄啊，下面说一下其他的事情吧。
一名身穿金袍的老僧在白发老者说完之后忽然一笑地说，老僧的正是金月禅师，而银发老者呢则正是那位天元城的古长老的。
除了本城的修复工作之外，这次召集诸位长老到此，的确呢还有数件重要的事情要群策商讨一下呀。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岛使者将为了那件事情在不久后到达本城来。银发老者忽然叹了口气说，
啊，什么？圣岛真的派人来了？看来圣岛这一次对那个人是势在必得了。
那我们怎么办？圣岛想要的人可是那个人的弟子啊。
其他合体长老一听这话呀，顿时是一阵骚乱，并三三两两的开始商谈了起来。
算了，既然圣岛都亲自派使者来了，我们也算对得起那个人了。我看呢，干脆将他的弟子交出去吧，毕竟咱们天元城也不可能直接对抗圣岛的吧。
一名金面大汉眉头一皱地说，
哼，你说的倒是轻松啊，你们难道忘了那个人的厉害和对本城的贡献了吗？若是我们将他的弟子交出去，一旦那个人回来了，谁去应对啊？难道是你吗？
一名紫发女子冷哼了一声说道，
我们已经数次找借口拒绝了圣岛数次的命令了啊！这一次圣岛干脆派出了使者前来，若是再不配合的话，恐怕那些使者会直接找我们长老会的麻烦。我看呢，本城能坚持到现在也算对得起那个人了，就算回来也不应该找上我们。那个人纵然厉害，还敢直接对抗圣岛不成吗？我看呢，还是先将他的弟子交出去，这也是正主意。
金发大汉脸色阴沉，
你们光是惧怕圣岛的，难道说就忘了那个人现在正在闭关冲击大成境界吗？若是说一旦真的成功了，我们呢反而把他的弟子交出去了，那会给本城带来什么后果，你们考虑过的吗？
一名戴着银色面具的女子盯了金面大汉一眼。
我知道银光仙子和那个人当年有些交情，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可是关系到了整座天渊城啊，这可不是谈私下交情的时候，那大成境界哪是这般好突破的呀。这么多年来，我们人妖两族以前不知道有多少道友闭关冲击过，可是又有谁成功过呢？
金面大汉摇了摇头反问。
其他的人呢，一听大汉的这句话不禁面面相觑，但是银面女子却目中金光一闪，不客气地说， 就算那个人冲击大城期渺茫，但是你们难道真忘了那些传闻了吗？
金面大汉一听这话，脸色微变，竟一时之间没有马上反驳什么了。
你是说韩道友特别受傲笑莫简离两位前辈重视的那个传闻吗？
金月禅师缓缓地问了一句。
这几个人在商讨的人赫然正是韩立本人，
而一听金月禅师这话，在场倾向交出韩立弟子的数人都脸色难看至极了起来。
纵然作为两族仅存的大城存在，莫简离和傲笑两个人的声望纵然是圣岛与其相比也略有不如啊，要不是按照两族上古时定下的规定，大城存在不得插手圣岛日常事务，莫简离和傲笑就亲自控制圣岛，恐怕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现在一牵扯到了这两位大城期存在，其他人纵然说心中有其他的想法，一时之间也绝对不敢轻易再表态什么了。整座大殿寂静无声。
这一点我倒是找人亲自验证过的，听说两位大人认为韩道友啊是我们两族中最有可能冲击大城成功之人，这才对他是重视无比的。而且呢，听闻傲笑前辈的嫡系后人玲珑仙子不知道什么缘故也跟在了韩道友的身边呢，现在也应该一起闭关，我们若是真的触怒了韩道友，后果恐怕还真的不比得罪圣岛好到哪里去啊。
金月禅师沉思之后这才缓缓地说道。在场的众人听了金月这话，有的是面无表情，有的神色剧烈变化，显然想法呢仍然各异，并没有办法轻易的统一。
这可不一定啊，这一次圣岛之所以向我们天渊城讨要韩道友的那名弟子，可以是为了我们两族未来大计着想的。按照圣岛的说法，一直在圣岛闭关万年之久的杜宇道友终于合体后期大成提前出关了，并还将儒家的无上神通浩然荡邪功修炼到了至高境界，以杜道友修炼的这门儒家圣功，再加上圣岛精心准备的各种辅助丹药法器，冲破大城瓶颈的把握竟然足有两成之多，只是对那真雷劫还没有什么太好的手段应对啊。但是圣岛呢，又有人不知从何处知道了韩道友的弟子竟然有罕见至极的引雷根，可以助人抵挡雷劫，故而才一心呢要召集上岛辅助杜宇道友度过那真雷之劫。若是此举真的能够为我族再添一名大成存在，我想就算是莫简离两位大人也会乐见其成的。就算韩道友本人知道此事，也没有办法怪罪我等的。
一名在旁边呢一直都没有说话的黑袍人丝毫感情没有的忽然开口说道。
燕兄之言有理啊，圣岛只是让韩道友弟子驱逐杜宇道友渡那真雷劫而已，并不一定真会出事，说不定呢还能另有一番机缘。
金面大汉一摸下巴也点了点头。
哼，你们说的倒还真是好听啊，以韩道友弟子现在才不过刚刚进入化神期的境界，即使说拥有了那传闻中的引雷根，又如何能够抵挡那真雷之劫呢？多半到时候会激发潜力和消耗寿元的方法来强行提升其修为境界， 到时候纵然韩道友这名弟子可以在真雷之劫下侥幸活下来，以后恐怕也会彻底的成了一个废人，韩道友怎肯就此善罢甘休？
银光仙子怒容满面，直接点出了问题的所在。
为了我等两族大计，只是废了区区一名刚进化神的修士，就真的能够得到一名大成修士？怎么看这也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情，为何不可呀？
黑袍人双目已眯，毫不留情地直接说道，
若是韩道友真的未成大成修士，自然一切都好说，只要让圣岛强行压住韩道友就可以了。但是万一韩道友侥幸突破了大成境界呢？我等又将如何面对？是不是到时候也要让圣道直接牺牲我等来消除韩道友的怒气，用几名合体期存在来安抚一名大成修士的暴怒？这对我们两族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件极其划算的事情？毕竟我们长老会可是在韩道友离开之时亲口向其保证过，无论出任何事情都会照看好其门人弟子，你真当此事发生过后我们可以置身事外吗？
紫发女子一翻白眼没好气地说。黑袍人闻言呐，脸色可微微的一变，他知道女子说的话很有道理，他已经没有了反驳之言，整间大殿也在这一刻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在心念飞快的转动，默默思量着这其中的利弊。
胡兄啊，你是什么意见呢？
金月禅师叹了口气，忽然回头冲银发老者问了一句，
哎呀，我的意见，好的意见在这个时候又能有什么用啊？此事实在是不好处理啊，只靠我们几个人恐怕还真的没有办法变出何种结果来的。
银发老者则苦笑了一声回答道，
再难也要处理呀，我们也必须要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圣道命令我们固然不好真的直接违背，可韩道友的厉害你我也都深知如此，几乎可算是我们两族当中的合体第一人，我等同样招惹不得，而韩道友呢，那也不是好哄骗之人呐。那个人的聪慧不用我多说的，一般的借口和小手段就不要拿出来了，老衲可不想因为这件事情遭起误会啊，就像当年的青龙道友一般莫名其妙的就遭了大劫。
老僧面孔微微抽搐，隐约现出了一丝愁苦之色。
其他的人一听青龙之名，脸色都是一变。当日的青龙上人的陨落，虽然在场之人呢都没有亲眼得见，但却心知肚明的知道，嗨，十有八九是韩立下的杀手。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2回。
当日青龙上人的陨落，虽然说在场之人都未亲眼得见，但是啊，却心知肚明的知道十有八九是韩立下的杀手。当初的韩立能为了一名名义上的师妹就毫不犹豫的杀掉青龙上人这位九星宗合体期大长老，若真的和他翻脸之后，会不会对他们也一怒的痛下杀手呢？这个可谁都不敢肯定的事情。谁让他们向韩立许过 一定会护住其门下安全的承诺呢？在事关自己可能会树立一名可轻易取自己小命的大敌的情形，纵然说看起来圣岛势大至极，即使金面人和黑袍人也不禁的再次犹豫了起来。算了，这件事情关系到整个长老会，单凭我们几个今天肯定是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结果的，那圣岛使者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本城的，不如等其他长老都聚齐之后，我们再共同商量一个稳妥的办法吧。当然了，在此期间呢，韩道友的那些弟子也必须暂时限制，不得离开天元城。同时，银光道友，你再次去联系傲笑两位大人，看看能不能再次联系得到。只要说，那这两位大人直接发了话，我们无论怎么去做都不必多虑了。严道友啊，你则负责联系圣岛，先打听清楚这次的圣岛使者来的是何人，看看有没有改变命令的可能性。只要说圣岛愿意放弃召唤韩道人的弟子，那么其他的条件我们天元城都可以咬牙答应一些。银发老者的目光闪动了许久，终于拍板决定。傲夏大人和莫简离两位大人，自从当年和魔族签订停战约定之后，就不知怎么的同时消失了。就算两位大人的亲族弟子也是根本没有办法联系到的，小妹只能说再尝试一下吧。银光仙子并不抱多少希望，银某在圣岛颇有几位至交，打探一些消息嘛，这倒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说想让圣岛放弃先前的命令，哼，却根本不可能啊。黑袍人冷笑了一声说道，我当然也知道这两件事情都极难办到，但是你们还是要尽力一下的，万一真有了转机，我等岂不就可从这场大麻烦当中脱身而出了吗？银发老者面色铁青，听到银发老者此言呐，黑袍人和银光仙子自然只能点头答应了。于是接下来圣道和韩立的事情暂时被搁置到了一边，银发老者等人呢又开始讨论起天元城附近那些残余魔族剿灭的事情。三个月后，天元城一面高约百丈的巨大的城门外，百余名甲士整齐地站在门前两侧，另外呢有数名身穿各色服饰之人则站在城门上方向远处高空眺望，其中一人满头银发，另外一人呢则一身淡金袈裟，竟然正是古长老和银发金月禅师。至于旁边站立的数人，黑袍人、银光仙子等其他几名长老赫然也站在那里。所有人站在城头之上，都是静静的一言不发，竟然仿佛在等候什么人到来。但是足足一顿饭的功夫过去了，远处的天空呢仍然丝毫灵光不见。站在中间的银发老者抬头看了一眼正当高空的骄阳，终于一皱眉，忽然向旁边的黑袍人问了一句，严道友啊，圣岛灵州真的会在今日午时准时到达本城吗？我说你不会记错了时间了吧？顾兄，这点小事情小弟怎么可能搞错呀，可能这圣岛使者在路上遇到了意外吧，略微有些耽搁罢了。黑袍人想了想之后回答道，哼，能有什么事情耽搁了，这一次圣岛使者一下子来了三名之多，并且连你都没有办法打探出来这三个人的身份，
看来圣岛这次真是来者不善呐、啊。银发老者微微摇了摇头，心中另有所思地说道。黑袍人目光微微闪动了两下，倒是并没有马上接口说什么，倒是旁边的金月禅师这个时候淡然地说了一句：我们长老会到现在虽然接连商讨了几次，可还是没有能够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如今也只能顺势而为，看情况而定了吧。其他的几名长老听了之后也只能同样哭叫不止。
他们来了。
荧光仙子戴着面具看不出脸上的表情，此刻却默然低声说了一句。众人一脸急忙抬头再向远处的天空眺望了过去，只见远处天边星光一闪，一道青虹破空而来，遁速奇快无比，只是几个闪动就到了城门附近，光芒骤然一脸，一艘青蒙蒙的玉舟一下子显现而出。在玉舟的船首处，一名青袍青年呐、笔直地站在那儿，一看到下方的众人，脸上一丝惊讶闪过，但是连忙一拱手微笑着说道：
苦兄，金大师，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莫非知道韩某今日会回到天元城不成吗？
城门上众多的长老一看清楚青年的面容，顿时全都变得目瞪口呆。这青年呐、自然正是一路不停花费了小半年的时间才终于赶回天元城的韩立。这个时候从豫州船舱当中又走出了两女一男出来，皆是银月谢道人等人。银月的目光往城头众人身上一扫，同样闪过了一丝诧异之色。
哎呀，原来是韩兄回来了，这可真是本城大幸之事，我等在这里是另有一些事情，却并不知道韩道友会在今日返回，否则一定会远远的恭迎啊。
银发老者终于从吃惊当中清醒了过来，心中暗暗叫苦不迭，但脸上可满是笑容的冲韩立一抱拳。老者一边说着，一边忍不住用神念向韩立一扫而去，却发现呀、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出境界的深浅，只觉得对方的气息明显的比以前的更加的深不可测，心中更不禁暗自一颤。虽然他并不知道韩立冲击大成瓶颈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的修为明显又大涨了，不光是古长老，其他合体期长老在一认出韩立的同时呢，也都下意识的探测修为而去，但是以他们的神念强度，在韩立不直接放出大成麒麟压的时候，又怎么可能看出一些什么来呢？结果一干人等在没有办法辨明韩立现在的境界情况下，脸上的神色自然各异，有些几乎勉强的才挤出了那么一两丝的笑容出来。韩立将下方一干人等古怪的表情看入了眼中，心中自然一动，但是脸上淡淡一笑的说：
原来几位道友是另有要事在身呐、能让古道友等人一同出马并在这里等候，看样子这天烟城是来的极其重要的贵客了吧，难道不成是莫简离或者是傲笑前辈两位大人中的一位吗？
这个倒不是，两位大人已经失去了音信有一段时间了。
银发老者一脸笑容收敛了几分，并有一些迟疑的缓缓说道，即使说以他的阅历丰富，此刻也大感犹豫，不知道是不是该将圣岛使者到来之事就这般直接的说出去。好在啊，此事也无需银发老者继续头疼下去了，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方向天边灵光一闪，竟有一片五色霞光滚滚而来，看似飘舞徐缓，但实际遁速却奇快无比。
只是一个闪动，竟然就到了城头上空。霞光一脸过后，顿时另外一只通体洁白如玉的巨船出现在了韩立碧玉飞舟旁边，足足大了四五倍。韩立见此先是一愣，但马上目光一动，向白色巨船上一扫而去。只见船头上赫然站着十几人，其中有三个人呢站在最前面，无论气势还是灵压都远非后面之人可比。而这三个人当中啊，左边的一个是一个满头黄发大汉，两眼碧绿深邃，三四十岁；中间的一个呢却白衣飘飘，脸孔俊美，竟然是一名风姿翩翩的青年。右侧女子是一名赤裸的天然大族，皮肤黝黑的丑陋妇人。这三个人的身上可都散发着非同小可的惊人的气息，而韩立的神念在三者身上略凝过后，就立刻查探出来，左右一男一女都是合体中期修为，中间的白衣青年呢却有合体后期大成的恐怖的修为，并且衣服随时都可以冲击大成瓶颈的模样。不过这三个人还不是韩立最在意的，其目光从三个人身上一扫而过之后，落在了白色巨舟上铭印着一个斗大的圣字图案上，圣岛。韩立瞬间呢，他就认出了这个图案所代表的意思，双目不由一眯，同时心中有些恍然了。啊，难怪说天元城长老会几乎出动了大半，竟是圣岛突然派使者亲自来了。不过天元城出了什么事情，竟然让圣岛亲自派出使者来呢？而且刚才天元城这些长老面对自己突然出现时候的神色也着实有些可疑，难道说圣岛来人竟和自己有些什么关联不成吗？韩立一认出圣岛三名来人的身份之后，竟然转瞬之间将真实的情况就猜出了个七八分出来。但是他虽然心中若有所思，可脸上丝毫异色都不见，只是静静的望着眼前一干人等不说话。而这个时候，银发老者和新月禅师等人一见圣岛使者竟在此时出现，互相看了眼之后，都看到了对方脸上的一丝苦笑之色。这倒好了，不用他们再用言语掩饰了。这段时间让长老会一直头疼不已的双方竟然直接在他们面前见面了。不过让银发老者更有些心惊的是，除了中间的那名白公子之外，其余的两名使者呀都是拥有大神通，即使有圣岛诸多使者中也赫赫有名的存在。而那名俊秀青年虽然说是第一次见到，但更是给人一种无法力敌的强大的感觉，这让老者反而越发的不安。胡兄，这也好，让韩道友亲自和圣道使者交涉其弟子的事情，就算有什么不愉快之事发生，也没有办法怪罪到我等的头上了。银发老者正在心神不定之时，耳中忽然响起了男子低沉的声音，其实后面的黑袍男子蓦然传声了过来。银发老者听了神色一动，目光下意识地看了韩立一眼，结果正好看到对方啊正用似笑非笑的神色看着他，立刻心中狂跳了一下，没有传音回去，只是看似不经意地点了一下头。这个时候金月禅师口念一声佛号，向巨舟上三名合体修士微微深施一礼，他沉声的问候：来人可是圣岛三位使者，老衲金月这厢有礼了。哈，原来是鼎鼎大名的金月禅师，在下杜宇见过大师。
白青年目光在老僧等人脸上一扫过后，忽然开口笑道，两旁的其他两名使者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明显的以这位白衣青年为首。
杜宇，你就是圣岛新晋出关打算冲击大成瓶颈的那位杜道友？
一听白衣青年之言呐，银发老者脸色一变，失声大叫。金月禅师等在旁边也是脸色一变，道友一定是古道友吧，小弟的确刚刚从圣岛出关，打算不久之后就冲击大成界，不过杜某要如愿的话，恐怕还要贵城协助的。白衣青年的一脸谦逊。古老者闻听此言，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他的目光下意识的扫了韩立一眼，心念飞快的转动了数遍，这才最终下定了决心。既然是圣岛有命，只要是力所能及，本城自然会竭力相助的。不过这里不是谈话之地，杜兄、熊道友、李道友啊，还有韩兄，我等还是到城中再好好的叙谈一番吧。哦，韩兄，难道这位道友就是？白衣青年一听老者之言，脸色微变，顿时向韩立这边凝望过来，目中引见金光闪过。其实刚才这位杜宇就注意到了韩立的存在，并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了一股极为不舒服的压抑之感，再加上神念同样看不穿韩立的修为境界，心中自然早就暗自吃惊，隐约的有几分忌惮之心。如今在猛然知道了韩立的真实身份之后，纵然说他一向自视奇高，也心中大凛之下，有关韩立的种种传闻从他一出关之后就如雷贯耳了，再加上后来他知道了韩立一名弟子可以助其抵挡真雷劫的一些威能之后，心中自然更加的在意韩立，又做了更加详细数倍的一番调查。从韩立短短时间之内就从化神修士进阶到合体期，再从合体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阶到合体后期，并在短短的1000多年的时间内创下了一场又一场的以弱胜强的战力。甚至最后啊，还有传闻说是这位人族新进阶的合体后期修士，不但在魔劫期间杀了数量惊人的魔族尊者，似乎在不久前呢还潜入到过魔界深处并安然的返回。若是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么这位韩道友也未免太可怕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53回。